今天是杨牧师为我们分享信息，他的题目叫做《圣灵的恩赐》，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的12章第1到11节，我们把它念一遍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到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有没有？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节目哈，就是当时呢，我们分享哈个人当年受浸的时候的照片，还记得吗？这个节目哈，那我们看到很多人哈，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对不对？好，现在容颜都有点改变了哈，非常有趣哈。那有些人找不到照片的怎么办呢？啊，有些人找不到照片呢，他们就跟我们分享说，受浸的时候呢，教会送他们的圣经，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传统哈，就像最近张岩、张杰他们信那个受浸的时候，我们也送他们一本圣经哈，因为教会在想哈，要受浸的时候要送一个又有意义。啊，又可以长期使用的礼物，啊，当然最好的选择呢，自然就是一本比较好，quality 哈，这个品质比较好的一本圣经哈，又有意义，又可以长期的使用啊。那么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有没有送给我们礼物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哈。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有没有送我们礼物呢？啊，那就像张元、张杰2周前受浸了啊。教会有送你们礼物，很明显的。但是神在暗中有没有送给你们礼物呢？
有
有啊，对，那这个礼物英文叫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spiritual gift，啊，叫做如果你从英文spiritual gif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属灵的这个礼物哈，也就是我们所谓一般人所谓的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我不知道神是什么时候送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哈。但是呢，神怎么样？他一定会送给我们，好，说不定已经送给这个张岩、张杰你们了哈，那就等着你们去发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主题，叫做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礼物啊。首先，我想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圣这个恩赐这两个字的意思哈，其实是一个字哈，原文里面是一个字啊，就是 charisma 哈，这个字。恩赐呢，啊，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叫 charisma。这个字呢，和这个恩典呢，是同一个字源，长得非常像啊，所以它的意思可以说是一个恩典的礼物，说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礼物。所以恩赐和恩典两个字呢，是非常接近的哈，所以恩赐就是恩典的礼物。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恩赐呢，这个使用呢就非常广泛啊，有宽广的范围，包括很多的东西都叫做恩赐。好，我们来看一些哈。当然，最狭义的解释，目前哈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谈到恩赐的时候，取的是这个狭义的那个意思，啊，恩赐是指的是说在神在恩典里面赐给我们的一种能力，啊，我们称那个为恩赐。那这个能力可以是一般性的能力，比如说什么，比如像教导啊、劝化、施舍啊、施舍，还有治理方面的这方面都可以叫做恩赐哈。那当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 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使用从主那边而来的这些恩赐，一般性的恩赐在那里服侍。但恩赐呢，也有一种呢是超自然的能力，比如像说方言、医病、行异能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当前的这灵恩派他们所特别强调的恩赐了。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恩赐呢不是用这种狭义的那个意思的，不完全是这样子，它有时候是不限于能力，只要是神给的礼物都叫恩赐。比如说什么结婚也是一个恩赐，相反呢独身也是一个恩赐，独身就是不结婚，不管结婚或不结婚都是一个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七节那边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至少都会有一个恩赐，因为我们不管结婚或不结婚都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都是神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好婚姻生活，或者帮助我们可以不结婚，都是神的恩赐。还有其他的例子，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是那个永生。所以我们最大最大从神那边得到恩赐，就是从神那边得到的永生，这个就是恩赐。所以我刚刚应该修正一下，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一定都会得到恩赐。当我们在圣灵在重生的时候，那一刻呢神就赐给我们的第一个恩赐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从那一刻我们就得到这个恩赐了。那至于说狭义的那种能力上的恩赐呢，就不知道是神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恩赐的意义我们这样一开始先稍微提一下，让我们知道说恩赐的意义呢在圣经其实很广泛的。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有时候现今的教会呢太过于高举了少数的某几个恩赐而已，这种心态其实并不是非常健康的。因为神的恩赐呢比我们理解的还要更加宽广，所以在圣经里面即使定义了大概二十多个恩赐呢，其实任何从神而来的从严格意义来讲都算是一种恩赐，都算是一种恩赐。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从哥林多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一起翻到这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在第一节里面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在第一节里面保罗希望和哥林多教会谈一谈这属灵的恩赐的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特别使用了一个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代表说在以下的这个主题呢是保罗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所以他希望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要很仔细的听他底下所讲的话，盼望他们不要不明不白的。所以我们看到过哥林多教会呢，我们曾经谈过一阵子了，就说这个教会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前半段的教导呢是强调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这个之前，在这个十二章之前呢，他把十字架道路、十字架的性情、十字架生命传讲给哥林多人。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有提到嘛，保罗呢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神。保罗我们知道他为了真理他可以坚持到底，捍卫到底，牺牲生命的。但是当他没有真理上面问题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身段的，他可以完全为了他人的好处放弃自己的身段。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性情，也是一种道成肉身的一种生命。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两个外在的这个标志，哪两个标志呢？一个就是生命，另外一个就是恩赐。一个是生命，另外一个是恩赐。所以当我们彼此在接触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就是彼此那个生命，彼此的那种恩赐，这两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有多少程度呢是活出了那个神的那种耶稣的那种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有多少程度呢？这就是生命的问题，这个人生命活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人服侍神的时候， 服侍教会、服侍众人的时候有多少能力啊？那这个就是他的恩赐的问题啊，这是他恩赐的问题。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不属灵嘛，啊，所以这个教会出了很多问题。那在他们当中一定就在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嘛，一个生命，一个恩赐，啊，就出很多问题。所以保罗在前面的篇幅里面，我们刚刚讲的就讲论十字架道路。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二章，今天开始，啊，十二、十三、十四章呢，这三章里面保罗要开始跟他们谈论的是圣灵的恩赐问题，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啊，要必须要正面的，啊，因为他生命不成熟，所以滥用他们恩赐，所以保罗在这边要教导他们 要怎么样来看待恩赐问题，啊，那我们特别也要注意一点，啊，不要落入到一个想当然尔的一个结论，啊，一个推论，啊，就是怎么样属灵的人恩赐就比较大，因为他属灵嘛，他恩赐就比较大，啊，不属灵的人恩赐就比较小，啊，是不是？这好像很逻辑性，啊，非常有逻辑的一种推论嘛，对不对？越属灵的人当然恩赐就越大啦，啊，越不属灵的人恩赐越小。但是呢，真实情况，啊，就不是这样子的，啊，真实情况就是说生命和恩赐呢中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对等关系的，啊，一个对应关系，啊，哥林多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保罗说他们是口才啊知识都全备的，恩赐上面没有不及人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很特别，啊，它是一个很有势的一个教会，它在众教会当中是出大队的，啊，在当时。但是保罗呢怎么讲说他们是怎么样，是属肉体的，在婴孩里，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所以这哥林多教会展现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提醒我们的，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不一定是对等的，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也不是在看恩赐的，最重要是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哥林多教会是恩赐满满，但圣灵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是不成熟的，所以他们就滥用了很多恩赐，有这种现象，他们不知道这恩赐的功用是什么，还有他目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当他们使用这样神给他们的恩赐的时候呢，往往给教会带来的是困扰而不是帮助了，啊，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就会有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那保罗要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希望他们不要不明不白的，啊，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啊，我想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啊，那么从今天往下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属灵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开始会用灵恩这个词，啊，这个片语来代替属灵恩赐，啊，所以你在投影片上看到这三个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可以这样讲，啊，灵恩呢就是属灵的恩赐嘛，啊，这是比较简洁的说法，有时候我们就说灵恩，啊，那然后有属灵的，当然待会我们还要看到属灵的恩赐，啊，是这个属灵恩赐从谁而来的呢？是从三一神的圣灵而来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灵恩呢就是圣灵的恩赐，啊，那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或者更简单来讲灵恩呢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说，啊，所以待会我就会用这三个有时候互换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节，啊，第二节保罗在讲到第二节的时候呢，当他要谈论这个属灵恩赐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先提醒这个哥林多人过去的背景，啊，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啊，是希腊的一个城市，啊，它距离雅典是非常接近的，啊，跟雅典非常有名气嘛，对不对？他们相差只有50迈左右，啊，50英里左右，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啊，我 用现代人来讲开车，啊，大概从厄尔瓦呢还不到那个圣地亚哥还不到那边，啊，所以非常接近的，所以哥林多和雅典，啊，是非常接近。那我们读过这个圣灵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知道，啊，保罗在这个雅典那边传过福音，对不对？他看到这满城都是偶像，啊，都是偶像，心里就非常着急，有没有？啊，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其实也是相同的背景的，啊，也是相同背景，那边是充满着偶像的，啊，用现代化人来讲就是那边都是拜拜的，啊，都是拜拜的，拜拜的风气非常盛，啊，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大部分都在这种异教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成长起来。但后来他们有蒙了神的恩典，信了主，组织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要特别提到他们这个异教的背景呢？这边呢是因为有那个学者，圣经的学者的研究，研究有这个证据显示说，在哥林多教会的内部，当时对灵恩的看法，对圣灵的恩赐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并且因为这样子缘故呢，造成了一些纷争的，所以他们也并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像铁板一块，看法一致的。他们的情况和我们现代教会有点类似，现代的教会有些是反对灵恩运动的，对不对？有些人是吹捧这个灵恩运动的。那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有些人高举，特别讲到方言，待会我们会说的，高举着方言的这个恩赐。那有些人把这个灵恩的恩这个彰显呢，看他们这些人，高举这个灵恩的这些人呢，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属灵恩赐的彰显呢，看作是什么？看作是属灵生命的唯一的指标。这是我刚刚一再强调的，生命和恩赐是不对等的，但是他们是把它对等起来，越属灵的人怎么样，他恩赐就越大。然后当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超自然恩赐的彰显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这不属灵，然后也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在哥林多教会呢，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高举这个灵恩的，那有些人反对的人呢，他们是不认同这种追求灵恩表现的，特别是他们害怕那种过度的那种情绪反应，这个会很容易就提醒了，让他们回想到以前在异教里面的那些经验，在异教里面的那种敬拜，他们的那种敬拜偶像有时候是非常的情绪化的。我们在像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庙里面的拜拜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情绪化的，所以呢，他们非常担心在眼前的这个灵恩现象会不会有这个邪灵的侵扰搅扰，这是他们的担忧，就很像说什么，很像说他们这些人，他们拒绝，他们很害怕从市场买肉回来吃，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有这种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以前拜习惯拜偶像了，那现在一旦信了主以后呢，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害怕，甚至灵恩呢他们也害怕，他们怕说这个就跟邪灵一样了。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保罗的时代和我们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保罗的时代呢，圣经还没有完成，圣经还没有完成。在保罗时代呢，还没有新约的，只有圣经的话语，好像我们现在在读新约嘛，所以没有这个圣经来去彰显神的权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神迹奇事在那个时代，在保罗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们经常必须借着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来显出使徒的凭据。那等到使徒写完圣经以后呢，离开世上以后，渐渐的这个权柄才被圣经所取代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强调说一定要恢复起初教会的做法，要圣灵这个超自然神迹大大彰显了，那么我们强求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是没有把我们的处境和使徒时代的处境的差别呢看清楚。所以在保罗时代呢，神迹其实还是非常显明的，所以那些拒绝灵恩的人是不对的，在那个时代，特别是那种拒绝超自然神迹的那些人是不对的。但是呢，那些过度高举灵恩的人也是不对的，这就是保罗都是需要纠正的对象。所以保罗会把这个灵恩的目的底下呢讲得很清楚，要教导这哥林多人要用有成熟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灵恩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建造这个教会的。所以保罗呢，他对这个滥用方言是有很多批评的，我们可以看到，但最后他又会说他不禁止方言，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保罗从来不反对灵恩，他乃是反对灵恩的滥用。这个要我们需要在读这段经文，在读这个所有的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要了解，保罗从来没有反对灵恩，但他反对灵恩的滥用。 OK， 而且那个时候灵恩啊，这个超自然神迹有他很正面的功用的，那是要建立使徒们的这个权柄，让人能够知道是谁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他们才有这权柄可以写下这圣经，这圣经才可以流传到我们手中。这个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一个处境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呢，那保罗怎么样从第二节过渡到第三节呢？这个语气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保罗说，你们过去有很深的异教背景，如今呢信了主就应该脱离过去的背景，对信仰也包括对灵恩需要有个新的认识。所以无论这些人过去是支持灵恩也好或反对灵恩也好，他们都必须知道现在的光景是什么。他们现在光景是被圣灵所感动的，以至于说他们都能够称耶稣是主，然后他也不会去被引诱去说耶稣是可诅咒的。所以保罗希望他们双方反对灵恩或支持灵恩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都已经被圣灵所更新了，已经被圣灵所更新了，他们今天都认耶稣是主的，这就是他们现在所共有的这种光景。所以他们的共同点要超过他们的差异点，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也都是在圣灵里面有份的，所以不要去排斥对方，而是要彼此呢看到里面有个相同感动，他们这些人都是一群能够说出耶稣是主的人。这就是保罗在二节到第三节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了恩赐、职事和功用，这有三种类别在这里，对不对？有职事、有功用，还有刚刚我们说的恩赐。那什么是职事呢？职事指的就是教会各样大大小小的事务性事务的东西，事情，大大小小事情，可以这样讲，简单说所以职事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意思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那包括什么？包括教导，包括牧养，包括治理，各方面的很多的事务性的东西事情职事。那功用呢？功用呢就是每一个职事它会发挥出来的某种功用，比如说教导的那个职事，我们在讲道啊、主日学的教导啊，这些职事所发挥功用的时候呢，就会使人怎么样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保罗虽然分开三个方面在讲恩赐、职事、功用，其实这是一体的三面，这是一体的三面。当我们在从事某个职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恩赐，对不对？神有恩赐给我们去做某些事情，那在某件事情它就会发挥某种功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所以保罗在这三节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在多里面的一，虽然很多，你看到很多，但里面却是一。我们看到有许许多的职事，对不对？而且借着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在那发挥许许多多不同的功用，保罗要我们看到这些很多的现象，外面的现象，但是在这一切的现象背后呢，就是那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四节讲到圣灵，第五节讲到我们的圣子，第六节讲到圣灵。好，那我们这样看保罗的这个四五六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说恩赐就是圣灵给的，然后职事是主耶稣给的，然后功用呢是天父在那里运行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不是这里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呢，当他升天以后教会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圣灵的时代。是谁在我们当中治理这个教会的？ 谁在我们教会当中治理的？就是那位圣灵，是圣灵治理整个教会，是圣灵推动整个教会的往前。所以我刚刚说使徒行传嘛，我称它为圣灵行传。很多这个很多的人都这样说，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名字取得其实更好的应该是叫做圣灵行传，是圣灵推动整个教会往前的。所以无论是恩赐职事功用，都是圣灵的亲自在那里掌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现在在这边聚会，对不对？是圣灵在这边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听懂，去明白，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爱神，让我们不只了解神而且也爱神，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圣父这边为什么还要提到圣父圣子呢？意思就是说圣父和圣子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去运行这一切的恩赐职事和功用。因为我们知道三一神呢，他是完全和谐的，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圣灵必然是照着圣父和圣子的意思去推动这一切的恩赐职事和功用。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父和圣子呢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去掌管这一切，来推动整个教会的。所以我们看这以下这第七节呢，也进一步支持的观念了。第七节这边讲到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的，所以是圣灵亲自推动这一切的工作。这一节经文第七节呢，讲到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来彰显他自己的工作。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彰显，都有圣灵的彰显。所以我们上上周的时候复活节嘛，上上周我们都听到这个张岩周章杰两位弟兄姊妹呢他们的见证，我们听着他们怎么样生命改变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了很大的工作的。那圣灵在他们里面大大彰显他自己能力，所以圣灵是显在个人身上，也显在我们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同样的，在前天晚上周五查经的时候呢，我们的冷清弟兄他向我们描述了这段时间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的心路历程。他虽然被医生确诊是这个前列腺癌，但是他里面仍然充满感谢神的心，也愿意把这一切的结果交托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里面的信心，看到我们冷静弟兄里面的信心，这就是圣灵 能力的一个彰显。圣灵能力的一个彰显，圣灵赐给冷静那个多而又多的那个信心，信心也是一个恩赐啊。这份恩赐这份信心神赐给他的，就保守了冷静弟兄的这个心怀意念，使他能够坚定的能够来信靠神。所以我相信冷静的见证呢，一定是激励了我们当中很多的人。这就是第七节这里所说的，圣灵是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他的见证一方面彰显了圣灵的保守，一方面呢也是要使我们众人得到益处，因为我们都从他的见证当中得到激励。所以在第七节呢，也是为了以下的第八到第十节来铺路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是用不同的方式显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所以不是一个制式的，不是一个标准而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圣灵在个人身上来显出他的作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圣灵那里得到某种的恩赐，目的是叫别人来得到益处，很重要，不是叫单单叫自己得益处，更重要是叫别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节呢，这边保罗强调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又有一个人怎么样，还有一个人怎么样，又叫一个人怎么样等等。保罗在这边强调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得到这个恩赐，那个人得到那个恩赐，每一个人都他们都得到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这个八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来看这三个经节。 这边保罗列出了这个恩赐的这个清单，清单大概有十二项吧，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恩赐到底是什么，这些恩赐到底是什么，不同人会有不同看法的。所以我现在的讲述呢，也是从我过去领受的，从前面的弟兄姊妹所领受的，所看到的，来讲述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看从八到第十节这边所讲到的这几个恩赐，十二种恩赐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微很快的来看一下，第八节讲到两种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到底是讲什么呢？那对我来说呢，这两种恩赐它都不是超自然的恩赐，很重要，有些人是把它看作是超自然恩赐，我是把它看作是一种不是超自然的恩赐，就一般性的恩赐。所以智慧的言语呢，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原则上面的，知识的言语是在一个比较细节上面的，来去帮助别人的，这是它两者之间的差别。智慧还有这个知识，智慧是比较长远的，比较大范围的，知识呢是比较近的，短程的，这样子的一个从神那领受来的那种言语，借着这言语来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都会当遇到某一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倾向去问一些特定的人，去问他们的意见，寻求他们帮助，这就是他们的恩赐。那我过去呢所接触的一些有些教会，那么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是把这两种恩赐看作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和操练的，不一样操练。他们会对你的未来，比如这样讲，他们会对你的未来做一些预言，他们更倾向说这两种恩赐是一种预言，他们借着对你说出智慧的言语，或对你说出这种知识的言语的时候，他就在指导你应该走的方向。对我来讲，这个不是非常的合宜的，因为这些这样听起来，这多少有点像算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亲眼看过的，我亲眼就是我邻居就这样子，就被一个预言套牢了，在小时候被人家知识的言语或者是智慧的言语被那个预言给套牢了，那在他长大过程里面呢，就一直受那个预言紧紧的套牢，就像你被算命说你不能活过三十岁了，或不能活过五十岁了，那你就在那个时候越来越接近那个岁数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我看过这个生命受到很大亏损的一个年轻人的例子，所以对我是对当时做这种预言的人，觉得他们的这个不是很负责任的，这种态度。那第九节有些人是从圣灵那边得到的是信心的恩赐。什么是信心的恩赐呢？比如说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但神赐给他信心，使他能够坚持完成神的旨意。当我们这样一讲这个信心的恩赐的时候，想到很容易就想到谁呢？就想到19世纪那个乔治穆勒，他是一个德国人，乔治穆勒，他德国人，他到英国去，他一生60年的时间来建立这孤儿院，在60年之后呢，他建立的孤儿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孤儿院，最大的孤儿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他完全不是靠着他个人的计划，而是靠着怎么样长期的这个祷告，神不断赐给他信心，让他能够坚持祷告，然后也能够坚持祷告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就这样子他就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神不断的赐给他这样的信心，所以这是信心的恩赐。那这个信心的恩赐在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也可以发现的，虽然不是像乔治穆勒那种，可是常常也可以，我们可以在一些特别的一些弟兄姊妹身上看到那种非比寻常的信心，包括冷静这一次礼拜五所做的见证，非常美单纯又非常的洁净， 每次一接触到这种信心的恩赐的时候呢，都非常能够造就别人，能够激发我们自己的信心。那第九节的下半段，第九节下半是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对一些很难医治的疾病呢，有这样恩赐的人，他就可以不借着医疗那个方式呢，就借着祷告，按手祷告或怎么样，就可以使这个人得到康复了。那我们现在呢，在电视上面是不是常常看到这个神医大会？神医大会就神的医治嘛，神医大会，他们就是在标榜这种恩赐。但很可惜了，今天常常这些人呢是被揭穿里面有造假，并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恩赐，和这个保罗时代是不一样的。然后第十节这边有讲到行异能的恩赐，保罗这边没有清楚讲到行异能是什么，大概就是行使一些神迹奇事这个意思。还有就是做先知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呢，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怎么样，是一个在一般性的而不是超自然的一个恩赐。先知性的恩赐呢，就是说他是在传讲神的心意，传讲神的真道，这种恩赐。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先知已经被这个使徒给取代了嘛，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使徒，而且呢预言的需要呢也停止了，不再需要做预言了，因为所有圣经的历史已经成就了，神该做的预言已经做了，不能再做其他新的预言了，所以呢先知的职分就慢慢停止下来了。但是呢先知的功能是保留的，教会一直都非常需要先知性的话语，也就是说教会需要先知性的话语，对这个时代当前处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呢能够做出批判来，然后呢能够指引指导人能够归向神，这就是所谓的先知性的话语。所以可以指导神百姓当行的道路，在这种困难重重的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走神的道路。教会非常需要先知的这种恩赐，能够非常清楚的去传讲神的话语，这个是先知的恩赐。再过来就是辨别诸灵的恩赐，这可能是一种，这可以是一种这个超自然的恩赐，所以有些人他非常一下就知道说哪些灵是对的，哪些灵是不对的。但是在我来看呢，辨别诸灵的恩赐也可以是一个一般性的恩赐，它指的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敏锐，对于邪灵的存在呢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洞察力。这种敏锐要怎么样培养起来的，它需要我们专心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凡事去谨慎洁身自爱，小心不要去沾染这个属灵上不洁净的观念和事物。所以这个恩赐是可以被操练出来的，可以被操练出来。所以我们对一些邪灵的那存在，有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洞察力，让我们能够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以碰，哪些东西是不能可以碰的。最后来要讲的这个就是方言和翻方言了，这是今天的最后的这两个恩赐了，那也是今天灵恩派里面最高举的这两种恩赐。就我观点来讲呢，方言到底是什么？方言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到五旬节发生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许多的犹太人从各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这些犹太人因为都生活在外地嘛，所以他们虽然回到因为宗教的缘故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但是他们讲的话都是还是他们本地的各国的话语，有些人讲希腊语，有些人讲什么什么当地的话。所以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借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呢就开始说起了各国的话了。那这些外地回来犹太人都很稀奇啊，他们说这些门徒怎么会说他们本国的话呢，怎么会说这些希腊语啊，或说一些其他外国的话呢？所以无论今天讲方言的人 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一种是说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他在都在讲，哦，都在讲。但是呢，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方言应该，哦，就我的观点，这个方言应该是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所使用的语言。哦，就像今天，哦，就像杨波好了，哦，荧幕上看到杨波，我相信你是不会讲这个希腊话的，对不对？你应该不会讲希腊话。忽然间杨波，哎，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希腊人来到教会里面，他访问我们，杨波忽然间得到这恩赐，他可以讲希腊话了，然后就跟这个人讲得非常沟通的非常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方言，就忽然间从神那边得到的这种方这个恩赐，这是一个某个地方所使用的方言，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迹。同样的翻译方言也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迹，翻译方言也是一种超自然神迹，不是透过一种正常学习而来的。那么今天的方言，今天在教会界里面所推动那种方言运动呢，真的很难是证明他们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曾经有过这个语言学家分析过许多的方言的录音，他把它录音起来，那证实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所讲的这方言并不是人类的语言。这些因为这是人类这个语言学家嘛，他们比我们更知道，他们说人类语言里面有一些基本结构的，但是在这些方言录音里面找不到这些基本结构。那最糟糕的就是说这些方言说方言的人呢，他们很难怎么样越过自己母语的限制，这是有点问题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母语里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音，所以这些人讲的东西就讲的方言都是存在自己母语当中的那些特殊的发音，但是呢却没有其他语言的一些特别的发音，所以可见他们当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实际上是从他母语里面所创造出来的，而并不是说真正有了一个什么神机怎么样突然会 讲起一个别国的语言。那别国语言很多的那种发音呢是我们在我们自己母语里面找不到的，如果是真正的超自然神迹的话应该不会受到母语的限制的。好，那么我今天就分享了一点，今天我对灵恩运动的看法，就是说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追求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吗？超自然的恩赐，就是不是一般性的，我们需要去追求他们吗？我们知道我们距离使徒时代已经有将近2000年了，我们和使徒他们不一样，在我们时代呢新约圣经已经写成了，特别是在北美这种宗教相对自由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读到圣经，很容易都可以买到很好的圣经，而且有很多网上的资料。那么如果说圣灵希望我们多花点时间专注在话语上的渴慕，对神心意上的了解，然后去实践神的话语，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在我们中间挪去了那个超自然的灵恩现象的话，不叫我们分心。如果神的心意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所以我们不能强求说神一定要有一个超自然神迹，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思考，用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就是说到底自然现象和超自然现象哪一个比较宝贵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超自然现象还是自然现象哪一个比较宝贵呢？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也就是说自然和超自然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到底他们是从哪边而来的？其实自然和超自然怎么样都是从神的创造而来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我们以为超自然现象从神而来的，那自然现象呢不过就自然嘛，中文说自然就自己来的嘛，所以只有一个人被人类经历过的东西我们叫它叫做自然现象，没有被经历的东西我们就叫做超自然。所以渐渐的呢，像每天的这个太阳地球月亮他们在那里互相的运动，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啊。但是因为我们看习惯了，就习以为常。 不以为有啥稀奇的，对不对？同样的也是一样，如果有个超自然的神迹，如果呢从此以后经常发生在我们眼前久了，看了习惯以后呢，这超自然神迹看习惯了以后也就变成一种自然现象了。所以在神的眼里面，自然和超自然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别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事实上呢，神看自然规律是好的，所以在创世纪的六天创造里面呢，神不断看是好的，神喜悦自己的创造，这些自然规律神认为是好的，除非有特殊的目的，比如像使徒时代要借着神迹奇事去证明使徒凭据，否则的话神是不会轻易的去破坏这个自然规律来显出他超自然的作为的。也就是说神并不喜欢做 魔术师啊，经常变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让我们来看，不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自然规律里面是有他的原因的，他喜悦如此。所以基督徒如果用神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呢，就不应该觉得说，超自然的恩赐就比一般的恩赐更优越，我们不应该这样想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可能太过于追求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我们就会把一般的这个一般的现象或一般的恩赐看作平常了。那么当我们走过路旁看到一朵小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喜悦，那个小花就是太普通了嘛，这个 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已，不对的，那个小花也是出自于神的创造的，它也是个神迹啊，我们都可以因为一朵小花把我们感谢献给神。但是在我讲完这些以后呢，我希望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非常不赞同有一种讲法叫做神迹停止论，神迹停止论这个说法就是说神呢不会在这末世再次的兴起这种超自然的属灵的这个恩赐也好或现象也好，神不会在这末世里面大显神迹，然后透过这异梦啊异象跟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神迹停止论讲到神迹停止的这种说法有点过头，那等于说把神的这个主权抓在自己手里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反对这种超自然的灵恩现象。神有绝对权柄，可以为了某个目的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呢再次的使用这种灵恩的超自然的灵恩现象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是什么，要坚决反对是借着人工的方式去制造那种自然超自然的这种灵恩现象。不管是这个人或者这个教会他带着多好的这个宣教目的，只要是假的就是不对的了，这就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对于这一类偏差的现象，我想呢我们还是回到刚刚我一讲的那个概念，就是自然和超自然都是从神而来的，并没有贵贱之分，神完全可以在他所创造自然规律当中完全完成他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十八到第十节，保罗在这边列了这九样的属灵恩赐，那这是所有的圣灵恩赐呢？当然不是，因为圣经在好多个地方，比如说罗马书、以弗所书、彼得前书等等其他的书信里面也列了很多这样清单，如果你把这个全部凑在一起的话，大概有二十多个恩赐。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他们的排列次序并没有固定，也就是说这个恩赐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而且呢使徒们把这些恩赐放上去的时候呢，他很奇妙，他是把这个超自然的恩赐和一般恩赐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超自然恩赐里面当中会出现什么教导啊、劝化啊、施舍啊、治理，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现在都在做治理方面的工作，在我们本教会里面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恩赐一般性的恩赐，但使徒们把这些和超自然恩赐放在一起的，没有什么贵贱的，所以不要说有人会讲方言就比我们治理呢就高超很多， 不应该有这种概念，在神来讲每一个恩赐都是很宝贵的。这样我们就带出了今天的最后一节，第十一节了。第十一节这边讲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所以保罗在结束前特别强调说这一切都是圣灵的运行。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边讲到这个人得到这个恩赐，那个人得到那个恩赐，还有一个人得到很多恩赐，对不对？这就说明说圣灵是非常慷慨的，他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的不同的人。所以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虽然眼睛我们看不到，但是圣灵在背后呢，他调度整个教会的运作，不管是恩赐，不管是执事，不管是功用，都是圣灵在那运行，为了要建立教会的益处的。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像北朝鲜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北朝鲜的国家，我们看过这个国庆典礼，他们国庆典礼每一个人好像怎么样，都是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他们说一样的话，穿一样制服，走着一样的步伐节奏，对不对？因为在这些集权国家里面，他们要表达一种和谐，表达一种美丽。这个和谐美丽呢，是透过什么方式呢？是透过那种消灭个体的差异来做到的。比如一万个人，让他一万个人都长得很像，一万个人做同样的动作，所以这个和谐他们觉得很和谐很美丽，这是要消灭这 个体的差异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但这个不是圣灵工作的原则，圣灵的目的也是要达到一个和谐美丽，但是这个和谐美丽不是透过这种消灭个体的差异去完成的，恰相反，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面去创造着个体的差异，来去形成那个和谐的。就像在这伊甸园当中里面，园中有各样的果子都能够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现代人我们都知道很强调健康，不知道应该要吃什么才健康，对不对？其实神早就设计好了，只要我们 餐桌上那个食物啊，里面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很多颜色混杂在那里，那个就是好的，那就是营养均衡，神早就已经创造这个规律的。所以在神创造自然界里面，神喜悦那个丰富，在很丰富很多差异当中却又能够彰显和谐，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神在这个建造教会的事情上面，他把各样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只要信主的就会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恩赐的，我们不可能没有恩赐。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受浸聚会，对不对？通常会送一本礼物圣经。那么信主的时候，我们要问神赐给我们什么礼物呢？神赐给我们什么样恩赐呢？很可惜，我们有时候没有太多去意识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灵恩。其实神已经把灵恩这恩赐赐给我们了，又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这个恩赐，但是呢我们却把它当做什么？我们把它当做结婚戒指。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结婚戒指，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戴在手上？现在有人戴在手上吗？可以 举一下手吗？那我们看一下你的结婚戒指。这结婚戒指是非常可爱，非常 珍贵，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它给藏起来了，把它给收藏起来，从来不用它，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那边得到某种恩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个恩赐当做什么？当做结婚戒指摆好看的，放在藏起来的。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教会要和谐美丽呢，就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不要吝啬，不要扣留神的恩典，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份恩赐，不管大的或小的，在神眼中看为都宝贵的，给他发挥出来。恩赐无分大小，每一个人都尽到自己那份责任的时候呢，那么圣灵呢在我们里面调度我们的时候，那个和谐美意就会 展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一个合唱团一样，中间只有一个指挥，那位指挥是谁？在我们今天读了经文以后，我们应该知道那位指挥是谁。那位指挥是谁？就是圣灵嘛，对不对？圣灵就是那位合唱团的指挥。我们每一个人使用不同的乐器，但是我们都听这位指挥的指挥，把那个乐器的声音给奏出来，演奏出来，最后达到和谐。这就是圣灵愿意把 各样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所以求神借着保罗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尽上自己当尽的那一份，把我们的恩赐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好，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
谢谢牧师美好的这个信息，真的是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他要